我们知道薛蟠的坏，我一再对他有同情，因为他父亲很早就死掉了，万贯家财，然后这个母亲就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宠他宠到不得了，小时候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所以要什么给什么变成一个惯性，最后他在街上看到一个女孩说我要，他就把那个人的未婚夫打死，然后抢来就是香菱，然后法律的案件自有他妈妈去摆平，所以因此他要什么有什么变成他一直的惯性，他就会一直这样下来。那我们看到另外一边就是夏金桂，所以夏金桂跟薛蟠是天造地设一对，因为他们其实两个刚好都是在最宠爱的要什么有什么的状况长大。等一下你会看到这个夏金桂的有趣，就是他的名字桂花的桂，他不准任何人在他面前讲出桂这个字，或者跟桂有关的，甚至香这个，因为他认为桂花很香。好，香菱就完了，因为香菱的名字有一个香这个字，有一个香这个字，所以他就觉得你凭什么香。所以我要解释的说，夏金桂不是本性的坏，其实是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所有的他那个老奶奶，夏家的老奶奶宠爱他，宠爱到说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你是珍宝，别人都是粪土，所以他就开始以这样的方式在活在他自己的一个王国当中。有一天他出嫁了，嫁到了薛蟠家，那么这里面就发生这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斗争跟对立的状况，可薛蟠是很无能的，一下就输了，所以就出现河东狮吼。那河东狮吼是宋朝陈造的这个故事，就是河东有一个姓柳的女孩子嫁给陈造，那后来苏东坡是他们好朋友，就看到这个怕老婆，陈造怕老婆怕到这样子，就是说一听河东狮吼他就手上的手杖都掉了，心茫茫这样子，就用这个诗来笑他，后来就变成了怕老婆的典故，就是河东狮吼，就是那个太太一叫的时候像那个狮子吼一样那种感觉。那么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薛蟠一辈子要什么有什么，那种为非作歹肆无忌惮，结果就掉在他的克星夏金桂的手中。那夏金桂在这里要表示出我所有东西我要压服压制，可是我们当然觉得最悲剧的是香菱，因为香菱其实是一个单纯的不得了的女孩子，这个夏金桂嫁进来她就好好的就服侍她，可是对于夏金桂来讲，他不是故意恶劣，他只觉得说我从小都是这样子，我高兴打就打，我高兴骂就骂，那他就觉得香菱竟然漂亮，那怎么可以漂亮，在他的面前怎么可以有人漂亮，因为漂亮当然只有他，就是我们读童话故事有一个人对着魔镜说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心理学的东西，世界上只有你可以美丽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所以这是我特别要讲出说试试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夏金桂，我觉得她是最可怜的一个女人，因为她在成长的过程里她是最美丽的，最后她只有她香的，她就有一天问香菱说你这菱花真是不通哎，菱花怎么会香，那香菱傻乎乎的，香菱说奶奶你不知道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可以香的，莲藕也会有香味，高站塔也会有香味，对不对，那盐酥也会有香味，那青草都会有香味，大家知道香菱在讲什么吗，香菱在讲生命如果你真正豁达开阔的时候，你可以欣赏生命每一种的美好，所以他的美学是生命无所不在的美好，可是夏金桂刚好相反，夏金桂认为说，夏金桂就发怒了，发怒香菱还看不出来，夏金桂说好，如果菱花香那桂花放到哪里去了，桂花不是更香的吗，桂花是唯一香的，你凭什么香，他就硬要把香菱的名字改成秋天的秋的秋菱，其实也注定他判定了秋菱的死亡，就是你只配在秋天，你是凋零的菱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提到说夏金桂的悲剧是因为他看不到任何生命的美好，所以我用同情的角度是在这个角度，所以你当你在面前看到一个人的自大的时候，你不见得是讨厌他，其实是同情，因为他看不到任何他自己以外的美好的东西，大概是一个最悲惨的生命的状态。我们其实在社会里面不乏看到这样的典范，而且可能在我们的媒体上经常出现，就是他其实看不到生命每一个存在的特殊的意义跟美好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等一下大家会看到有一段对比，就香菱跟夏金桂的这个对比，因为这个夏金桂 他的娇生惯养形成了他的某一个被宠爱当中他的一个自私高傲的这个部分，所以他没有机会去欣赏了。我刚才一直提到说美最有趣的一个东西是处在一个欣赏的状态，你欣赏所有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的时候，你的生命构成了一个美好的基本的条件。当他不能够欣赏美的时候，自我的那个美其实也就消失了。所以庄子讲到的天地有大美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无所不在的美，可以在别人看到最污秽最卑微里面都看到美的时候，那个生命是最富裕的最宽广的状况。所以作者是在这个部分里面其实歌颂了香菱这个生命一生漂泊流离，受到的是所有人最惨的命运，可是因为他可以欣赏美，所以他的生命其实是宽广的。他欣赏黛玉，他欣赏史湘云，他欣赏宝钗，他欣赏晴雯，他欣赏每一个人。然后现在夏金桂嫁进来，他也欣赏夏金桂，他也觉得夏金桂好漂亮好能干，他都在欣赏。可是相反夏金桂无法欣赏香菱，最后他要用折磨的方法，因为当他不能欣赏的时候他就是折磨，他要使对方被踩在他的脚下，他不能承认对方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我想这里面很明显的看到了一个生命观的这种不同。